战犬的忧郁。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动物行为专家小沃尔特 F. 伯格哈特曾经透过电话隔海问诊，对象是阿富汗美军罹患 PTSD 的狗。空军上校退休的伯格哈特是美国拉克兰空军基地军犬医院的动物医生，专门透过电话、电子邮件、Skype 或其他频道接受各地军方兽医的咨询。虽然兽医界早已在动物身上发现类似 PTSD 的症候群，但是犬类 PTSD 的概念还算是相当新，而且目前仍有不少争议。可是在前线部队，随军兽医早就已经时常面对这个千真万确的问题。军犬跟随着士兵一起出勤，主要执行的任务是用湿鼻子嗅出地雷，追击和侦察建筑物，偶尔也会经历枪战之类的突发事件，尤其是在充斥着爆炸声、枪声和作战场面的伊拉克及阿富汗。他们回到部队以后，常吓得躲在床底下，暴躁不安，过度警觉，性格大变，极力避开建筑物或工作地点，甚至出现其他异常的行为。超过总数 5% 左右的军犬会因此退役，因为他们根本就拒绝出门执行任务。美国军方对患有 PTSD 的军犬问题特别重视，他们大多是德国牧羊犬、比利时马林诺斯犬和拉布拉多犬品种的军犬，在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数量也从2001年的1800只在短短几年内加倍。光是美国拉克兰空军基地的军犬培训中心，每年就要训练出约500只这样的军犬，同时也要持续帮助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毕业生。如果没有确实注意狗的症状，勉强继续带他们去执行排除地雷或化学爆炸装置这类的任务，可能会出现表面看起来仍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好像在认真完成工作，其实只是装模作样检查可疑汽车的四周，却拒绝进入大巴士或建筑物的情形。这将会把人类和军犬的性命一起带入险境。治疗方法是停止让他们巡逻，给予大量的运动跟玩耍的机会，并且进行温和的服从性训练，症状就会改善。有些则需要将这些四只脚的患者在安全范围内蓄意让它暴露在害怕的景象或声音中，像是造成它退缩主因的枪声或爆炸声。如果这只狗没有过激反应，就会得到奖励，然后逐渐缩短距离。有些军方的德国牧羊犬就是用这种方式治疗 PTSD 并且重回战场，但是如果3个月后狗狗的症状仍未消失，通常就只好退休，送回军事基地进行较长期的治疗，或转移到不同的岗位。 但是就像专家说的，目前我们能做的其实只是管理手法的不同，因为狗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创伤。忧郁的猫狗，由于军用犬的 PTSD 可能会造成士兵严重的伤亡，所以特别受到重视。没有人会否定他们也会有忧郁症的可能，但是回头看那些在压力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中生活的猫狗，很多饲主对这些宠物的忧郁症还是选择视而不见，只觉得家里的宠物变了，不乖，没有把它们变得冷漠，随地大小便，不吃不喝，整天昏睡，高度攻击性，甚至是自残或舔毛，啃咬自己到皮破血流的现象当成心理病症。既然狗有着大约人类四五岁小孩子的智商，自然也就跟这种年龄的人类小孩一样，除了吃喝拉撒睡的生理需求，也有社交的需求，情感的需要，尤其是狗带着 99.6% 狼的基因，无论跟人类多么接近，仍然是属于群体生活的动物，所以有社会性。只是现代人把狗当作宠物饲养开始，他们的生活圈子就变得越来越小。有些狗的生活圈就只剩下主人的互动而已。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到五岁，但是从出生开始接受软禁，只见过一个人，也只跟一个人有过互动，试想他的心理上会有多大的偏差跟压力。所以不是军犬的宠物出现忧郁症，说穿了，绝大部分是跟主人有关。生活环境差，主人出国，搬家或疏于互动，时间久了就可能引发忧郁症。听起来很严重，其实预防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互动，多跟他们相处，提供多样性的生活，常常有机会出门跟其他宠物相处，让生活不单调。除了狗，猫长期受压抑或心理压力过大，也会得忧郁症。如果猫在追逐尾巴绕圈圈，这可不是尖叫好可爱哦，而拿相机出来拍的时候，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警讯。跟狗喜欢热闹不同，有些猫反而是主人家多了一只猫，或是主人生了小宝宝后，因为觉得失宠，受到冷落而变得郁郁寡欢，出现厌食，不吃不喝，体重减轻，或是完全相反，开始暴饮暴食。但如果跟人互动很多，生活也不单调，却还是发生行为差异，那就可能是身体健康问题引发的，这时就要找医生了。我很同意一句话，善待狗就是尊重自己。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就曾经说，我愿是达尔文的一条狗，愿意为他的理论疯狂的吠叫。他愿意把自己当作科学的狗，忠实、 坚韧和执着地捍卫科学的真理。这不就是我们眼中狗的美德吗？不过狂吠这个部分我保留。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狗的眼睛，就会发现它们总是那么真诚，充满好奇和信任。当然还有宽恕，让我们学习并善待狗吧，尊重另一个生命，也是尊重我们自己。